从先开经本，第七百七十九面，第三行这一回是讲到七地菩萨。远行地，上一次我们将善财童子在六地菩萨那边所得的法门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前面这个两行文是善财童子的心得报告。经文虽然不长，含的意思非常的圆满。那么由此可知，他去参学是没有白去，真正有东西得到。那么依照前面一位善友的推荐介绍，那么到七地菩萨了，就是开悟一切树花主业神到这个地方来参访所以今天这个经文我们一看呢，就说见其身在众宝相树宝树枝条楼阁之内。做大宝树妙藏狮子之作，十千业神前后围绕，善财童子顶礼其足，于前合掌而作誓言：甚者，我以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为之。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行成就增长得一切智？唯愿慈爱为我宣说。到这个地方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说，善财童子见到夜神，见到夜神。经文我们必须要知道它表法的意趣，这是在过去讲习当中啊，都为大家介绍的。这种教学的方法，以现代的术语来讲呢，就是艺术化的教学法，艺术化的教学法，往往它是意在言外，如果是着了文字相那真是佛就喊冤枉了所以决定不能执着。文字相，特别是这一部《华严经》譬如我们要以现代这个考古学家的眼光经常讲这个浮尘，浮尘到底在哪里？在现在什么地方？你要去找， 那就糟了，没这个地方。啊，善财童子是何许之人？啊，你要是找这个人，历史上也没有这个人。啊，那么再看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有的是有这个人，有的没有这个人，找不到。何以这个城啊，善知识居住的都在南方，那你看东方西方北方都没有，难道善知识统统集中在南方？所以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南是象征光明，五行呢，南方是属于火，中国人讲五行，古时候印度人也讲五行，所以南方就是光明之方，智慧之方。那个善知识不管他住在哪里，就叫南方，他住的地方就叫南方，他住的地方就叫福城，有福报嘛，他有智慧有福报嘛，所以啊，就是这个智慧，这个福城与南方呢，就是有智慧有福德人居住的所在啊，不一定在东南西北，所以因此这个南方不是指方向啊，福城呢不是指某一个城市啊，某一个地区，就一定要晓得这个意思。啊，那么善财是谁呢？善财是有善根有福德的人，这个人就叫善财啊，善是善根啊，财嘛，有福就有财了，没福没有财怎么能叫有福呢？啊，所以就是财跟福是连起来分不了家的，就是有善根有福德的人，这个人就叫善财。所以你也不要去找善财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到底他是什么地方人，不要找啊，你自己有善根有福德，你就是善财啊。所以善财啊是不分男女老少的啊，都称之为善财，懂这个意思。一神菩萨这个地位是确定的，你比如讲远行地菩萨、七地菩萨是确定的，七地菩萨太多太多了啊，凡是七地菩萨都可以用这个名称，所以它是通称，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专称啊。那么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通通都是这个意思，不是某一个人的专称啊。所以我们自己修行到某一个这个地位都可以用这个名字，在修学过程当中善才是通名，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这个名字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啊，是个通名啊。好比我们今天讲学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叫学生，学生这个名称是通用的，就好比此地讲的善财啊，通用的。但是他决定指的是修学一乘法啊，修学一乘法，一乘在佛法里面是真实的啊，正如同佛在《法华》上所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啊。所以称善财呢，决定是修一乘佛法的，一佛乘在大乘之上啊，这才有资格称为善财啊。像我们现在还不行啊，现在除非是一心念佛修净土法门呢，这是当生往生勉强称得上善财，如果不是修净土法门，没有资格称善财啊。这一点诸位要特别记住啊。修其他法门要到明心见性才有资格称善财，唯独净土法门特别啊，因为他一生往生，往生就是成佛，就一生成佛啊，所以他呢能够称得上是善财，真正有善根有大福德啊，这是选择这个法门来修行。 那么这个是善财到了开悟夜神这个修行的处所啊，我们今天讲道场或者说他的住处都可以。底下这个几行文字呢是描写这个夜神呢居住的环境，环境殊胜就能够想到这个人的殊胜，这是一定道理嘛。啊，比如某个人他住的这个环境非常优雅啊，那么你就想到这个人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啊，一定是有学问啊，有道德啊，有修养，这一定可以看得到啊，他是特殊与众不同啊，所以看境界就晓得这个人。那么他在众宝香树枝条楼阁之内，他居住的这个房子是楼阁啊，至少呢这是两层啊，两层的楼阁，四边呢有这个树啊，宝树啊围绕，树木很多，可见这风景呢非常之好啊，环境好啊。那么他坐在啊是大宝树妙藏寺子之座，宝树是形容他这个座位呀、质量啊殊胜。我们这个世间一般讲沉香宝座啊，坐就是这个座椅。那么这是非常好的质量啊，是这个大宝树。妙藏啊，我们人间就没有了啊。这个藏啊是含藏啊，这个座四字座上啊，这四字是比喻啊。这个是比喻，只要是佛菩萨的座位，不管他坐在哪里，他那个座位就叫他做四字座。比喻佛说法，如同四字猴一样，四字一猴，百兽恼烈。那个野兽一听腿都软了，跑都跑不动了，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佛说法呢降服一切外道啊，外道是有口莫辩，这是形容他的威德啊，所以称之为狮子。他所坐的地方呢我们都称之为狮子座啊。那么这个宝座啊，必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雕塑啊，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啊。看我们中国古代，你看帝王啊，他们的宝座啊，或者是这个太师椅，什么雕的龙、雕的凤、雕的很多东西啊。但是那个呢，它有藏，藏这个意思有，它里头藏着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不妙啊，为什么不妙呢？它不活动啊。那个佛菩萨的狮子座啊，它不但有很多这些装饰品在里面呢，而且这个装饰品是活的，就像我们的电视一样，那你看看里头人会动，这个很妙啊。不但会动啊，而且能看到什么呢？ 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啊，譬如我们要正在这个境界的，我们想看看西方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它就现在里头。啊，再看看我们娑婆世界老家，哎，这也现在里头，这样才妙啊！哎，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师父。啊，在过去的确很难想象，而经典里面这些描绘呀，我们实实在在是不得不佩服。现在借助科学的昌明发达，许多东西啊，我们是能够想象得到，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比过去人对佛法理解实在是方便太多了。啊，换句话说，从前人比我们聪明。啊，不借这些科学工具啊，他都能想象得到，那是真真是了不起。十千亿身前后围绕，这是正报的庄严。前面是物质环境，居住啊，说他的宝座。当然庄严的太多太多了，许出这两种啊，这两种很特殊、啊、然后看到什么法会庄严、啊、十千亿身，十千就是一万的、啊、这个道场可见得菩萨说法听众之多，有一万菩萨围绕，啊，这些夜神都是菩萨，啊，那么这是他所看到的一阵庄严。善财童子顶礼其足，于前合掌而作誓言，这个几句话像三业恭敬。顶礼其足，行最敬礼。啊，五体投地，行最敬礼。像这些地方，我们应当要注意。佛法是从恭敬当中得来的，恭敬绝对不是对一个人。是对什么？对自己的佛性，这个是要知道的。那个人，我为什么对他恭敬啊？那你就错了，是对你的自信恭敬。啊，道理在这个地方。所以事出世间的教学，你的学生能得多少，全凭他的恭敬心。正是像这个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老师一样讲，大家一样在听。有的人得利益多，有的人得利益少，甚至于有的人一点利益都得不到。啊，缘故在哪里呢？如果说是哦，我们程度浅深不一样，那是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学生对老师的恭敬心不一样，啊，恭敬心不一样，这才是真实的。所以你看善财童子无论参访哪一个，一定行最敬礼，啊，这是表恭敬。于前合掌，合掌是表一心，啊，所以这个内外啊要相应，啊，我们现在见人晓得合掌，心里头还在散乱， 表面上啊是有了，里头没有。啊，十个指头啊是代表心啊散乱了，啊，十条心的合而为一，所有一切妄念通通卸掉，我的一心，合掌是代表一心。唯有一心闻法，才能够有入出，啊，才能有个悟出。所以它表一心的，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合掌，看到别人合掌，一定要把所有的妄念呢，统统卸掉。啊，这就是你心地里的合一了，合一了。而作誓言，这是与业恭敬。啊，你看看这个一句里头，身口意啊，三业恭敬。啊，这个合掌是代表意业。啊，五体投地顶礼也是身业。啊，这个而作誓言是与业，三业恭敬。说圣者。这是对菩萨的尊称，啊，对菩萨善有的尊称。那么底下他所讲的这个话了，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看了几百遍了，啊，凡是一句话要重复几百遍，你就要注意这一句话一定非常重要了。所以你的一部华严经念完了之后啊，别的经文记不住，这个三句话一定会记得。啊，我已发过了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未知云何修菩萨道，云何学菩萨行，这个三句话一定记得牢牢的。为什么呢？重复了几百遍，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你参访一个善友，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志愿说出来。人家才能知道你啊！你向人家请教，先说明我的志愿。这志愿是什么？志愿要成佛。换一句话说，我到这儿来，请你指导我成佛的方法。简单明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个整句啊是梵语，啊，除了下面那个心字是中国话之外，上面通通是梵语。这个句子的翻译法叫梵华合一，啊，因为前面是印度话，下面是中国话，它一句就有印度话有中国话。前面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阿翻作五，啊，六多罗翻作上，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啊，那么三是正，菩提翻作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它是发的这个心。一心呢，就是要求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人，圆教的佛。啊，你看天台判教，判四教藏通别圆。啊，藏教有佛，通教要有佛，别教要有佛。那只能叫正等正觉，不能叫无上。为什么？他上头还有，他不能叫无上。无上啊，只有圆教佛啊，只有圆教佛。善财的志向很大啊，不但要成佛，要成圆教的佛。藏通别佛不稀奇，他要成圆教的佛，他发了这个心。那么在此地呢， 我要特别告诉诸位同学，因为我在此地讲经的时间也不长，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大概只有3个月，3月底又要出国了，出国在国外期间很长，回来时间很短，可是我把重要的东西告诉大家。在整个佛法教义里面来说，正觉凡是见思烦恼断尽了，就可以称得上正觉了。所以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都可以称之为正觉。要以圆教菩萨来讲呢，其性为以上的就成正觉了，从初性到六性还不能成正觉，只能成个相似觉，相似为不是正觉。那个正等正觉呢，要见性，至少要破一品无明，41品无明他能够分破一品以上，那么这样的人呢，可以称之为正等正觉。所以从这个要圆教只是初住菩萨，从初住到等觉，都叫做正等正觉。那么这个藏教的佛还没有到正等正觉，只是正觉的位置。藏教佛比阿罗汉高，阿罗汉等于7性位，上头还有8性、9性、10性。所以藏教的佛还没有到初住。没到初住，通教呢在初住了，通教在初住了，别教啊在2行位，十住上面10行，第2行位，所以通通是属于正等正觉，属于正等正觉，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那么要想成就圆教的佛，依照本经教义上来看，全都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意思就说得很清楚了，你要做藏教佛，做通教佛，做别教佛，可以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行，他方世界可以，可以成这种佛，要成圆教佛就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你看到末后啊，本经末后啊，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那是哪些人呢？华藏海会41位发生大事，这个41位发生大事就包括了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去成圆教佛。如果我们把这个门道要是看清楚了，这一部《华严经》给诸位说，现在就圆满了。说来说去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吧。我们今天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直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换句话，你是直接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直接成圆教佛。别人他还要拐弯抹角， 不晓得修到什么时候，修到哪个世界，最后还是跟到普贤菩萨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直接就去了，你看哪个快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否则的话，我们的华严经就白念了。我跟诸位说过，我这个信净土啊，是念了华严经才相信的，才死心塌地相信。我就是看出经上所说的这个门道。我也晓得善财童子他修的什么法门呢？他念阿弥陀佛。他是专念阿弥陀佛，这是我上一次跟诸位讲过。专修净土法门，那么这个五十三参就是教给我们修念佛法门的方法，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啊！因为我们念的咱们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还没到西方世界去，我们还要活在这个世界。既然活在这个世间，还有许多人，还有许多事，你不能不接触，不能不应付。应付这些人事啊，就是五十三参。告诉你怎样去应付它。那么每一天应付这些人与事，不但不违背你修学的功夫，反而对这个念阿弥陀佛有大大的帮助，帮助你快速的等心不乱，帮助你智慧增长，福慧双修啊。这个这么厚的一册了，这就是四十华严五十三参，就是教给我们。所以这一部经呢，是我们与我们现前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修学法，它不是空谈，不是空谈，非常的踏实。那么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呢，就是菩提心，我们通常讲菩提心。菩提心里面包括了三个条件，其实这三个是一体，有体有用。第一个是止心，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佛称它叫至诚心。所以这个执心呢，就是至诚，诚到了极处，这个心叫执心，也就是真心，真心。这个是菩提心的本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定要在生活当中用至诚心，对待任何一个人，对待任何一物，对待任何一桩事，我们都要用至诚心，决定不用妄心。你这个才叫修菩萨道。如果你他对我是假心假意，我怎么可以对他真心啊？那就是说他愿意堕三恶道，我为什么不堕三恶道啊？这叫迷惑颠倒啊。这他迷我不迷啊，他堕落我不堕落啊，他用假心假意对我，我真心真意对他。 我修我的执心，修我的至诚心，这个重要。所以诸佛菩萨对待一切众生决定是用真心，清净平等，无有分别之处，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不但佛法讲，连儒家也是以这个为基础。你看在大学八目里面，他也讲到各无致知诚意正心，诚意正心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诚意就是刚才讲至诚心，至心正心呢，儒家把它归纳成一条，佛法把这个正心开个两条，那就是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自受用的清净心，这是自己享受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保持自己心地清净。所以清净呢，就是禅定，就是这个《弥陀经》里面讲的一心不乱，这是自受用啊，自己的享受啊。对待别人呢，是大悲心。对别人慈悲，对自己清净，对自己清净。所以啊，这个佛法里啊，把它分作两个，自己享受的，别人享受的，分作两个。儒家把这两个合而为一，叫正心。正心，诚意正心。那么由此可知，诚意是体，正心是用，心起作用。在三菩提心里面讲呢，执心是体，身心大悲心呢是用，是起作用。心发了，一定要学，就是如何来运用，把你的菩提心呢应用在生活上，就叫做菩萨。这个四十华严这一部经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用心。所以善财童子就提出这两个，第一个我已经发心了，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个菩提心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生活上就叫做修行。那么底下就提出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下面呢是云何修行成就增长一切智，那么这个句子跟前面几位善友有一点不相同，前面这个善友他提出这个话的时候是而未知菩萨云何修菩萨道学菩萨行，可是意思是一样的，话讲的不一样，意思相同。所以底下这一句呢就是云何修菩萨道，前面跟诸位说过，所谓道呢是存心，存心叫做道，表现在身口四相上就叫做心，所以那里面存心叫道。我们应该如何存心，如何把我这个菩提是觉，这个存心就是觉悟之心，就是觉而不迷，是我觉悟之心呢，觉心呢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对于一切人事物样样都能够觉而不迷，这就叫菩萨心。可见的这个经 对我们是大有用处啊。那么他在此地这个句子也颠倒了，他第一个是问这个菩萨行，第二句才问菩萨道啊。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两个问题。千经万论呢，也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那么他既然说的话不同，当然这个话就是有一个意思，我也要把这个意思给诸位略说说。菩萨行前面说过，但是也有许多同修前头没听到。所以菩萨行呢，就是菩萨戒。所以华严经呢，与梵王经有密切关系。在整个佛法，古大德的判教，就是一乘法。一乘的经典只有三部，你看佛经这么多啊，有大乘有小乘，属于一乘法呢只有三部经，第一部是华严，第二部是法王，第三部是梵王啊。虽然都是一乘经啊，华严与法华叫原教一乘，梵王是别教一乘，又不一样，所以同是一乘呢，里头又有差别。华严经包括了整个佛法的理论、修学的方法，以及从初发心到成佛每一个层次的境界都说得清清楚楚。经太大了，我们现在这个经装本是五大册，很不容易手持，就是重心抓不到那我们现在是明白了晓得了一个是菩萨道，一个是菩萨行，这两个桩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散在群经里头，你没有办法掌握，没有办法掌握，你就没办法学。那么好在什么呢？梵王经呢，就是把菩萨行给菩萨道啊，把它归纳了，归纳成两卷。哎，这个太方便了。上卷是讲菩萨心，菩萨怎么存心；下卷呢，是菩萨怎样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思想，菩萨行。那么这我们在《梵王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上卷呢，就是菩萨心。里面给我们讲三十心十地，因为它是一乘经典，所以它从初住讲起，前面也讲了十心实际上他所讲的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是五十一个位次菩萨了，他们是如何用心。你下卷诸位都晓得是戒律，就是菩萨戒，十种四十八行，那是菩萨行。菩萨行无量无边，这十种四十八行是纲领，每一条里头如果讲它的境界都是无量无边 那是纲领啊。那么梵王就是指导我们修菩萨道、修菩萨行的。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读梵王经就可以了，何必再要去念华严呢？恐怕你拿到梵王经不会用啊，变成什么死在借条里面，那就糟了啊，那就糟了。你不会运用，我们读了这个经啊，你才会用，使我们能够活活泼泼的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我们整个的生活变成了菩萨的生活啊，一天到晚起心动念是菩萨心啊，就是菩萨道，每一天一切的造作是菩萨行啊，这样就是现实的生活啊，就是华严经的境界啊，华严境界变成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行为，这叫真修行。如果我们修行与生活脱节了，那是大错特错。